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天使服侍信徒"啊，那我们仍然一样呢，用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一些的经节呢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经文当中呢，能够寻求到我们生命长进的机会，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生命祷告会当中我们所要寻求的。那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12节，他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亚兰文就是说，哎，你就是那个我是哈。英文叫做 "I am that I am"，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我是。所以，神的名字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任何的时间、地点，在过去的历史的这个轨迹当中，对于上帝而言都是现在。无论我们人身在何处。上帝都说："我在这里。"那个"我是"就是这个意思。甚至呢，我们说一年、两年，对于这一个我们所敬畏的神，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他们是无限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个自然世界当中，很显然的。我们无法彻透上帝的伟大。那么这一节其实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无穷的上帝有一天他要审判。我们的上帝不是像有一些老旧的思想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就不管我们了哈，就觉得让我们自生自灭哈，我们呢能够找到什么就找到什么，不能找到什么他也不管。有些人很悲观的这样认为哈，人生无意义哈。但是神留下了圣经这一本书，让我们知道上帝。他创造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将来审判毁灭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在圣经当中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有一天，天地都要卷起来。那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物理定律上面来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天地要是卷起来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审判呢，因为会死很多的人。这个天地像书卷一样卷起来，那表示呢，我们太阳系一定有一个 很大地心引力的星星，不管是什么星星哈，靠近我们地球，靠近我们的太阳系，它会呢试着影响太阳的轨迹，所以呢天地就会卷起来。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太空的知识，非常的可以知道。我前几年看到一个报道啊，然后呢，一个有做异梦 N 次的人，他说，2029年4月份，有一个星会撞地球。这个是上帝呢，在几年前就告诉他，所以呢，他甚至那个名字他都知道，所以呢，他刚好有一次去碰到一个在美国 天文局工作的，他就告诉他说他这个故事，那个美国天文局的人吓了一大跳，说你怎么会知道？而且那个名字就是他从神启示的那个名字，那个星小小的东西哈，就是会撞到地球。那这个撞到地球这个事情，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你们去看，有一它上面是写说有一座大星要撞到地球上，那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会有。但是这个不会像这边所讲的天地要卷起来，因为那个还是小小号的，小小小的，不是那么大。所以呢，应该是第三号啊，那个大星要降下来。好，所以你要知道啊，如果说这个人他所做梦梦到了。2029年离今年只剩下5年的时间了，所以呢，是真是假，5年以后我们就知道。那如果这个时间呢，如果说真的像他所梦见的话，那那个时候天地要卷起来的日子也不远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在这一种末世的时候，你要学习的是敬畏上帝。为什么？当全世界的人疯狂的在追求自己的快乐跟幸福的时候，你去看同性恋那么泛滥的时候，能够唤醒他们的，只有他们看到，然后呢？在美国天文局警告说，这一个东西直接的就面对着地球撞上来。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轨道的模拟，他们说地球没有办法，一定会撞上地球。所以我们这个看，只有在那个当口了，当。好像是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些人才会醒过来。所以有些时候，灾难或者是说即将来的灾难，就是人悔改的最后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把握住那个最后的机会哈。我相信那段时间呢。报章、杂志、新闻的一定会讲说：“哇，我们快没救了，我们好像这个一撞上来也不知道撞在哪里哈。”他事实上他们已经推测出大概是撞在什么地方。这撞上来呢，要死多少人？他们都已经在做研究了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众人要悔改的时候，上帝让人类知道这个星球撞上来，或者是应该是一个小陨石吧，啊，这个东西撞上来，那会引发很多人恐慌，世界末日。但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是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惊慌。你要把握住那些人硬着心，那些人不会轻易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那这个是我所想到的，不是在吓唬大家，在启示录的那几个好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些事情可以预先知道的，但那一些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希伯来书第1章12节，它是引用诗篇102篇，他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那这是 诗篇102篇了。但是呢，在诗篇不是在启示录呢六章14节，他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要死多少人？那这样子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神给我们剩下这几年的时间，哦，我不是说2029年，我说2029年是那个陨石撞上来，很像是启示录的第三号还是第四号，我记得不清楚了。但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福音的机会。OK， 27节，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么诗篇102篇本来是用神这个字，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换成主的字眼，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希伯来书有意的把神跟主啊放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主是创造万物的神，他也是审判的主。当我们看见天地卷起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快要来了。那这个快要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的第六印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吓人。我们看到它里面所叙述的，那真的是让我们就察觉到神真的在神真的好像就在审判哈，因为开第六印的时候呢，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哈14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卷起来哈，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哈。15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壮士和一切为奴之主，都藏在山洞岩石阙里哈，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看见呢，看见这些，你就会害怕，但这也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最后的机会哈。然后呢你看第八章的时候，天使吹号，在第二号就是一个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很可能就是2029年的事情哈。还有可能是第三号，这个第三位天使吹号，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所以呢这一些都是可能性，在2029年的那个可能是第二号或者是第三号，端视那个是不是很大，但是很大的话撞击地球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海啸还有这个地震等等，所以呢我们呢就得预备好。我们预备好什么？传福音，因为这些事情神预先告诉我们，神就有一个目的，他要我们预备好传福音。所以呢我们要预备好。那你预备好了，你还是很害怕吗？十三节，所有的天使从来哪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那亚兰文他讲呢，他说这个是窃窃私语的敌人 ，whispering enemies。那 whispering enemy 就是窃窃私语的敌人，其实就是在给我们邪恶思想。不合真理的想法，也正好我们今天 待会要教破除谎言键哈。你知道，如果你有什么样子的邪恶思想、不合真理的想法，那那一些都是仇敌窃窃私语来的。你知道，你跟我，我们都要知道明白。有些时候，你有一些的想法，恶毒的、不合人真理的，那是仇敌窃窃私语给你，他在你的耳朵吹气，邪恶势力的吹到你脑袋里面，你在想说，哎，这是我自己想的呢，还是有一个邪恶的灵把他的邪恶的思想浇灌进入到我的脑袋瓜里面，让我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在想的。所以你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很可惜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晓得，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会说，哦，这是上帝给我的启示哈。但邪恶的思想跟不合真理的思想不是从神来。你跟我今天读圣经的，为什么我一直要逼大家写作业啊，读圣经，就是要让你能够分辨什么思想、什么想法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很重要啊。我今天在读利未记十九章，那一章节啊，通常我们看了以后就不想看。上面讲的上帝说，你的近亲啊，你的家里面的人，你不可以跟他有性关系啊。讲了很多啊。你能够想到的啊，父亲的女儿啦，哦，你的长辈啦，你的下一辈的啦，还有你的孙子啊，你都不可以跟他发生性关系。甚至男人跟男人之间也不可以。男的女的跟野兽也不可以。所以利未记十九章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看的。教会居然赞成同性恋，那真的他是把利未记十九章用剪刀 剪掉了。但是在那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如果在这个地上有人行了这件事情，那个地就受污染了，那个地就受咒诅了。所以上帝要来刑罚那个地啊。所以你要知道真理，你要知道现在同性恋风行的地方，那个地已经被污染了，是上帝要刑罚的。所以我们代祷者，我们现在就是在为这个地球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上个礼拜讲到宝血洁净剑，这个是所有新约圣徒里面，你是祭司，你有权利向这块土地被玷污的土地求神赦免，用宝血洁净剑，用这个宝血洁净剑来赦这块土地啊，免得我们被咒诅。这件事情对一个真实追求神的人，那是何等的警醒。你就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些代祷者在为这个害地方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涂抹，很多地方早就灭亡。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属灵原则， 我的意思，你千万不要去同意同性恋了，那个是遭到上帝很大咒诅。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在那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在利未记19章讲得很清楚，有人行这样子的事情是要被治死的。不治死这样子的人，地就受咒诅。你说，我们每一天都在为这个地方求情，保血洁净，明天再来，每一天呢、所以我们现在面对邪恶的世代。代祷者要兴起来啊！我教你们用宝血洁净剑，你们应该知道这块地方有同性恋的，有乱伦的，赶快用宝血洁净剑洁净这块土地啊！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教大家审判焚烧剑。旋风吹角闪电剑，那都是洁净地土房子的。那这一些很重要，不是开玩笑。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耶稣曾经呢，用此节来说明他是弥赛亚，他的神性。因为既然是大卫的子孙，何以称大卫为主呢？马太福音21章41到46，耶稣基督将来必定战胜仇敌，只等待神的时间，把敌人交在基督的手里面。那脚踏在仇敌的景象上，你要去看。约书亚记10章24节，约书亚打败了5个王，就把脚踏在他们的景象之上，然后在那边吃喝，吃完了以后，就把他们给宰了。这个有点像啊，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其实就是你已经得胜了哈。那么主完成救赎，坐下来。那现在有了主的名、神儿子的名，承受万有，就坐着等候仇敌失败，等候神使仇敌都做他的脚蹬。所以呢，侍者是做工的，是站着的，服侍人的。只有主因为工作已成，就坐着，也是坐在宝座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哈，我们现在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服侍上帝。将来才有可能与主同作王。耶稣说了，你们在众人当中啊，愿意为大了，你就做仆人、用人吧。所以我们能够服侍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福气啊，因为将来的奖赏是会很大的。但是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是服侍的，但是呢，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帮手。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OK，所以在跟仇敌邪灵打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有天使来帮助你，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持续的被差遣来为我们效力，而不是说上帝派你2个天使、3个天使、4个天使，一生一世就这么多。那在你我需要的时候，差遣更多的。来帮助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
托福。
那亚兰文的翻译呢就有意思了，他说天使是侍奉的灵风，叫做 Spirit Winds of Ministry。什么意思呢？天使就是在你做任何服事、任何事工的风，这个风就是灵，你需要医治，他的医治的灵就来；你是要先知启示，先知启示的灵就来。但是天使就一直在旁边来帮助你。我们做服事的，最希望的就是有各式各样全备的天使们，各种能力的、权柄的，来帮助你，因为他们是来服侍我们的。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现在有天使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做了几个祷告，很简单啊，主，我感谢你的救赎，使我们的地位远超过天使。天使们会帮助我们践踏仇敌，就像耶稣基督，你等待天父来践踏仇敌。这践踏仇敌，其实也大部分都是天使在做。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践踏天使、践踏仇敌的时候，你派天使来服侍我们，帮助我们胜过仇敌。主啊，我们也在这里承认，我们也相信你将来就是审判的主，你永远不改变，但天地会震动，天地会动摇，因为你要我们敬畏。谢谢耶稣，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也帮助我们在认识到我们所剩下来的时间不太多了。主啊，我们相信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但我们更相信你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你才要回来。愿上帝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旨意，也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差派更多的天使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完成神你托付他们的使命。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宠，求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神国的看见。求圣灵差派天使来的时候是带着灵风来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罪恶，胜过这个仇敌窃窃私语来的不对的、不正，还有那个邪恶的思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仇敌的诡计。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高牧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圣洁的灵浇灌下来，敬畏神的灵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谢谢耶稣，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被上帝的灵充满，差遣你的天使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的人。谢谢耶稣，祝福我们所有参加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你喜悦的子民，帮助我们成圣。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